一同 get lucky 啊！我们今天延续前一个小时的主题旅行。不过今天在现场的是星星王子，欢迎王子。
是，大家好，我是星星王子。
哎，大家记得吗？我们之前有聊十二星座一生一定要做一次的旅行哈、嗯。那昨天山宇跟我说，哎，明天是王子要讲这个时候，我觉得天哪！我说这不是好久以前的事吗？嗯、我就觉得好像隔好久了，终于又要再来聊哈。就是我们上一次讲了六个星座，
对。
好，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讲这个上次是三月十五号，
对、哦、一个月前，
对、嗯、一个月前。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讲天平、天蝎、射手、摩羯、水瓶跟双鱼。也就是说呢，从母羊开始到
白羊座开始
对，对不起，从白羊开始到处女。嗯，是上一次三月十五号节目当中讲的，
对
不对？
是的。
好，那所以先来讲哦，这个先请王子来跟我们说，我们策划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占星学他们本来就有一个空间概念。那空间概念来自于，比如说我在宇宙中出生，那我在这个宇宙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那但是我在这个地表出生，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表又具有什么样的空间概念？所以我们就把这空间概念做一些思考，而且那旅行也是一个空间概念。那所以这是我们谈到，比如占星学有十二个宫，十二宫本来就谈到不同的环境的位置。那旅行也是一个环境的位置。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这辈子可能旅行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嘛。嗯，那也许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在增强我们人生的时候很多的生活哲学。嗯，那所以透过这些生活哲学，让我们看到原来我并不孤单，或者是原来我想的太多了，或者原来我这么渺小。或者我才因为透过这件事情才看到别人的苦痛，才发现我其实很幸福了。所以我也希望旅行能够带来更大的意义。好，不是说今天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好，就这样子，然后可能就这样子。因为这样的话旅行是没有意义的嘛。应该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比如你想去南极跟北极 OK 也是很好的。比如我前几天碰到一个长辈八十几岁了，86岁左右吧，才刚去了北极圈回来。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然后南极圈是他4年前去过，坐南极的那个船，好，然后4年前去过，所以你知道对他们来说，即使到了这个岁数，他有很多想要去做的，去满足生活中的一些想望啊。我觉得旅行也是一种想望，让我们暂时可以摆脱一个现在的这个空间的困境。有时候到外头去重新看待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教占星的时候，也会讲说，我们有些时候要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看到自己。嗯，有些时候一个人出国了，他可能整个状态都改变了。嗯，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我就试着去思考了，那我们就找到一个方向来找到一个我们这辈子可能不同的星座最适合要去哪个方向去旅行，那当然有不同的意义嘛，可能有些不同的角度来观察。
好，那我们就开始从天平说起。
对好的、
天平座适合做什么样的旅行？
对，其实天平座蛮喜欢跟别人互动交流的。那很多时候天秤座在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需要透过跟别人交流来发现自己不足够的，或者是需要从这边找到平衡的地方。有些跟别人聊完天的时候可能就平衡了。那所以我们天秤座刚好今年他人生当中非常需要的去看到的是人的处境，甚至说可以改变不同的方向，所以他跟交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建议他要去进行的旅行，可能跟交流环境有关。那在交流这个概念上有很多意义，比如路网的交流啊，那路网啊，道路的交流。那但是这个交流概念比较倾向于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好，四分为八，就是它是分散概念，分散出去的概念，它不是融合起来的概念，它比较不是汇入的概念，它是。分散出去的概念，所以它更像交界的概念，就是我们经过这个交界点。天秤座很喜欢那种两条道路，为什么喜欢像两条道路？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选择困难，好，所以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其实两条路在走，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走法。所以我们在讲交流的概念，也告诉你说，即使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行进。那他还是可以不太一样，比如我们建议的地方就会有很多，比如假设我就觉得说，那个两河流域。因为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来说，那两条河它聚集了到一个点之后分开之后呢，它养成了泛滥之后呢，就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养育成一个非常 富饶的一个环境。那占星学，而且它是，而且也是四千多年来，它这是算是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开始，嗯，哦，是在这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建议你去看看这边，然后呢，可以看到那个河跟河分开的感觉。那很多，比如长江流域有，也有非常多那个河就哇分开了，河就分开了，然后或者是河在那个再汇集起来哈，都是可以的。它都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交融或者交换的那种意义哈，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几个地方还不错。那但交流还包含学习嘛，嗯，所以图书馆，好，我就建议很多图书馆。所以比如说有些图书馆很漂亮，漂亮的不得了，比如说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它也是博物馆，它就很漂亮。然后德国有一个斯图加特市立图书馆，也很漂亮。它那个整个建筑的质感是很不同的哈。那我就觉得看一看，而且因为它具有文化，因为天秤座本身具有文化的内涵，嗯，那这些文化内涵其实它需要一些美丽的事物来看，啊，甚至包含捷克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图书馆，嗯，好，那这些又有古老的风味。你知道天秤座最喜欢什么书？最喜欢精装书。非常爱精装，他们对精装书非常非常的喜爱，硬壳书非常喜爱，
就很喜欢外表，
对，
很重外表的星座，
没错。所以对图书馆来说是一个选择哈，嗯。那我们刚刚讲交界处，比如两个河汇集出来的啊，文化的环境，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长江流域啊，还有什么圆环。嗯，圆环也是车流进来再出去，进来再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交换交流的概念。好，那最有名的圆环是哪里？
就凯旋门那个吗？
凯旋门啊，
对啊，
那最有名的圆环啊，所以那刚好凯旋门又是一个景点啊，正好去看看。嗯，我觉得就很适合。但你不要说啊，哦，我们去仁爱路圆环啊。哈哈哈哈哈！那这辈子经常经过还 OK 啦。
凯旋门的圆环真的是
叹为观止，
叹为观止。哎，你看那个像那个什么，之前基努里维演的那个他的最后一集，那个叫什么？那个
John Wick。
对对对，的最后一集里面，在那个凯旋门圆环那边拍的那个追逐，
啊，
车辆追逐的戏，真是拍的完全把那个凯旋门的那个壮观感给拍摄
出来。
出来，
对
对
对，嗯。还有一个是澳洲坎培拉国会的国会圆环，它也是国会在正中间，它一个圆环，哦，啊，也是很壮大。因为这种，
对对对，
如果中间有一个建筑物的圆环，嗯，像我们其实仁爱路圆环，仁爱路圆环是小圆环呢，啊。嗯，那如果中间有一个建筑物，一个国会大楼在里面，一个建筑物在里面，那个圆环多大？嗯，啊，那种感觉，那种壮观的感觉，天秤座其实是应该看这种交流的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应该要去看看。嗯，啊，因为第一个它跟我们所谓的宇宙世界时间有很大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像天文各自天文台，我就不只是格林威治天文台，有名的天文台，如果可以去参观，都可以去看一下。嗯，因为他在看的是什么？我们跟宇宙的交流。嗯，好，他也是有这样的宇宙跟宇宙交流的概念。另外一个跟交流一定跟交通有关系，所以跟车子互动的环境也有关系。嗯，好，比如说有一些汽车大厂。好，比如 BMW， 他讲的不是蓝色、白色，他讲的是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嗯，好，所以你可以去巴伐利亚去看一下啊，那个 BMW。好，我讲没有去广告的意思啊。比如说宾士，你喜欢这个车子，好，那你去看车厂，德国去看看，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著名的制造车子的环境，嗯，最有名的就是底特律嘛。嗯，对，底特律这汽车之都嘛，他们很多工厂的都设在那里嘛。或者是我一个好朋友开的计程车博物馆，你，嗯，可以看一看嘛，对不对哈？这也不错嘛哈。然后呢，还有迷宫，我们之前曾经谈到过，但是在这边的迷宫概念不是，它是因为迷宫本身就是路径交流跟汇集的意思。好，路径本身交流跟汇集的意思是符合天秤座概念的，所以它不一定说一定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园，就是迷宫这件事情对天秤座人是让他沉迷的，嗯，好，让他沉迷的哈。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很著名的高速公路，嗯。很有名的一些高速公路那个路网或交流道，啊，这些都不说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河，因为运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嗯，那最有名的运河当然就是苏黎世运河嘛。嗯，苏黎世运河，因为它是两个高低不同的环境，高低差不同的环境，然后要逐渐的往上或者往下走，所以它必须要经过非常多的闸门，啊，让水可以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这件事情本身就符合了天秤座的那种自我人生，在这一辈子面对许多平衡的概念，甚至刚好我们刚刚讲路网的选择的时候，那选择的概念，那你发现说，其实不管你做什么选择，路还是可以继续走， 好，没有因为选择不好不对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差一点点的事情之后，路就走不下去了，没有。其实我们来讲，借由这个方式来让天秤座人知道说，人生有很多的道路可以前进。嗯，好，那运河也太多了，威尼斯大运河也该去看看吧。威尼斯本身就是个运河啊，对不对？威尼斯那个城镇本身是个运河，那整个城镇是拖在水里面啊。还有阿姆斯特丹也是嘛，啊，阿姆斯特丹运河也是，还有一个很棒的
多瑙河
运河。嗯，好，多瑙河有一小段运河也不错。好，这就是我觉得这天秤座需要透过这个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平衡点。嗯，啊，就发现说其实选哪一条路都能走，我们干嘛执着哪一条多好或多棒？嗯，啊，其实只要你想过想去做事情，对天秤座来说都可以是很成功的道路，这样就好了，好吧？
好，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天蝎座
啊。天蝎座很有意思，天蝎座可以聊很多，嗯，其他星座几乎可以不用聊，天蝎座可以聊很多。
为什么？
因为天蝎座都可以旅行的环境太多了。
为什么？
其实对天蝎座，他真的需要旅行。因为天蝎座不出去旅行哦，他永远只是在一个狭隘的角度。你这个一个蝎子只躲在一个沙丘的洞穴里面，等待猎物的到来，还不如积极去到世界去找寻猎物的存在，嗯，是不是？我觉得还比较重要。那天蝎座必须要透过旅行来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那很多天蝎座都不怎么出去旅行是不好的，因为出去旅行会发现其实生活就这样嘛，哈，而且呢，对于他来说有很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谈到哈，对于他来，天蝎座来说，旅行的目的，我们刚刚谈到交流嘛，那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概念。什么叫安全感？因为天蝎座这辈子在寻求安全感，那他在安全感的同时，必须要想到如何为自己争取得到那个安全感，所以有很多环境，他的旅行环境跟安全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啊。那比如说，有些地方当然不是，但是有些是跟水有关，但是有一些安全的概念，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洞穴，嗯，啊，洞穴那是为了安全啊，这个也是啊，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洞穴啊，比如说那个有些那什么那个蓝海啊，也是一个好洞穴，为什么它保护自己嘛？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要塞，嗯，要塞概念，比如说城堡，嗯，好城堡概念，那城堡太多了。那么多城堡你可以去选之外，还有一个，万里长城，嗯，为什么？因为万里长城是围起来让我们感到安全，嗯，好，所以这个围起来让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是盆地，好，这种地方就很适合，嗯，啊，除了这以外，当然还有别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跟水有关的地方还蛮多的，也都蛮适合他们的，啊，比如说瀑布，啊，谈到瀑布就多了，嗯，你想到瀑布，你先想到什么？
尼加拉瓜大瀑布。
我好像只能想到这个了，对不对？好，尼加拉瓜大瀑布，还有阿根廷的伊瓜苏瀑布，也是不错的。对，嗯，还有一个海湾，因为海湾就是被保护的感觉，是一种安全的感觉，是一种停泊的那种安全港的那种感觉。啊，嗯，比如只要三面环路啊，这种海湾都不错嘛。很有名的，比如说芬兰湾啊，嗯，对不对？还有我们有渤海湾啊。
旧金山湾
啊，嗯，好，波罗的海湾啊，也是一样，嗯，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它那个环境本身具有一个安全保护的意义的存在，嗯，好，就符合他们这个所谓安全的概念。当然还有很多啦，因为很多地方都还蛮不错的。
好，嗯，等一下回来我们就继续讲天蝎座哈，天蝎座可以去的地方好多，
对，好多，
而且看起来也都好好玩，嗯，哦。好，带回来继续哦。今天我们一同 get lucky 聊下十二星座一生一定要做的一种旅行哦。嗯，星星王子在线。那个天蝎座我们刚刚讲到一半，
对我们讲海湾，啊，就是一个很多很多海湾，你去上网查很多，尤其专门有海湾旅行，海湾旅行就是整个湾啊，从头玩到尾就玩完了，刚好就可能三五天就结束了，有这种的啊。你说
一个海湾能，
对啊，
能玩什么
吗？你说芬兰湾多大啊？哦，芬兰湾很大哎，欸，哦，好，对，渤海湾也很大哎，欸，一个海湾可以很大，嗯，很多地方啊，很多都有很多湾，旧金山湾还好啦，可是其他很多湾很大，不，嗯，波罗的海也的湾也是非常大，哦，所以 不就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分水岭，分水岭就有点像说一个山在那个地方，一个水经过它，啪变两个，嗯，好，这样完全分开，跟刚刚天秤座的概念有点不太相同，因为天秤座的概念是两个河流可以在那边交汇。的目的也是要交流的概念，可真正不是分水，因为分开之后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会有一个不同的那种人生的看观点，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你看落基山脉就很适合去看，因为落基山脉本身就是一个河道，那边就啪变两条路了，好，两条，而且是各走各的道路了。 另外呢，我想各种各样是极端的，因为跟天秤座那种走的还从一个地方出去的感觉是不太相同的，嗯，啊，所以它比较是极端的概念。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上网查这些资料才查到，他觉得很好玩。岐阜县呢有一个岐阜县的郡上市有一个分水岭公园，他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两条河，那个河啊会到不同的道路，一个跑到日本海吧，一个跑到太平洋。嗯，就完全走不同的道路，到那边就啊分开了，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水岭公园，还有一些我们常看到阴阳海啊，都是这种的，都是比较属于这种极端的那种区块的哈，就是属于天蝎座，天蝎座就比较本身是极端的，不像天秤座是找到平衡点跟融合概念的哈。另外一些山谷的盆地，这也很多，好，这欧洲就一大堆山下面哇一个小村庄这种的，好，或者一小村庄也都不错。台北盆地也是嘛，好，很多盆地哈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也是一样。然后在一些著名的码头，嗯，好，比如说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旧金山渔人码头嘛，啊，但淡水也有一个渔人码头啦哈，但是哈日本还有须贺，那个横须贺军港，好，这也是蛮值得去看的，一些本来就可以参观的地方嘛哈。还有鹿特丹港，嗯，这全世界蛮重要的一个港口啊，还有香港一个湾仔码头啊，嗯，啊都是蛮适合去看，就很多码头可以去看一看，著名的一些码头去走走去看看，好，那再来就是什么？紧啊，对不起，我们讲码头为什么码头跟安全有关？因为就是停靠港，停靠就是安全的港湾的概念嘛。船啊，在大风当中漂移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天蝎座的内心当中都觉得自己的灵魂是孤独飘荡的，所以需要一个安全的港湾，靠向那个安全港湾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要去看叫你看码头？因为码头上面你看船紧然有一些排列着，就是那种安全的感觉，让他觉得啊，了解了哈，你要了解多了解他一下，嗯。
哦，好，嗯，
什么表情？是的，
那天蝎座很难说服啊。
对，没关系，
他们就是很坚持。他如果今天就是，比如说他要去哪一个地方玩，他就坚持每年都要去那个地方玩。
是。
然后呢，比如说要去哪一间餐厅吃饭，他就坚持就要一直在那间餐厅吃饭。
没关系，他这辈子去过去该去的地方就好了，
无法改变，
因为他们是固定星座成员啊，
无法改变，然后。对，会生气的，对对对，所以呢，我就
好算了。好，那我们再介绍其他地方给其他愿意听话的天蝎座去。
对对对，
一些浮浅的地方，
马尔蒂夫，我就一直说马尔蒂夫再不去，它就不见了。
为什么哈？马尔蒂夫还有柏流，我去，
我真的好喜欢柏流。
为什么讲可以浮潜的地方是安全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地方哈，整个地方是生物的物种非常的复杂，非常多，代表每一个那个环境是多到所有的大部分生物都可以在那边建构家庭的感觉。那建构家庭就是一个安全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谈到井这个事情？因为井也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你看我们过去很多都是依着水源，但没有水我们就挖嘛。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以客家的很古老的那种房子的那个来看，正中间就是水井，所以水井有很重要的意义。水井在一个环境跟文化来说也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有一些重要的井啊，比如最有名，比如说北京有个王府井，对不对？那个井啊，就很值得去看一下。虽然只是拍个照，就是一个岩洞嘛，就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应该走一走，这个是调剂用井啊，只是调剂了。但整个地方没有浮潜的地方，我觉得很适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购物中心，可以去走走嘛，哈，这也值得去看。哈，就是啊，这万物的聚集啊，聚在一起的感觉。那你说东西很多在那边，你就像仓库一样，就是安全感一样，哈。还有黄金海岸也是。好，一整个很漂亮的海岸，这种很多。意大利也是一样，意大利也有一整条非常漂亮的海岸，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法国南法也是嘛，哈，也有。啊，我们刚刚讲万里长城，还有一些要塞哈，甚至一些沼泽，因为沼泽是生物，也是一样，就是那个整个地方，比如说亚马逊河也是一样，因为整个地方都是物种非常复杂的环境，就是我们讲的，大家可以在那边伸展出来，就像是一个家的建构的意思。你笑的意思，你看到一下不会去的地方，对不对？
不是啊，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们适合他们去的地方好多，
对，一些农场牧场、
农产品市集，
那边市集在
很好玩，欧洲真的很好玩，他们的
对，尤其我觉得说，我完全推荐那个圣诞节，
圣诞市集真的是啊，
欧洲到处都有，而且到处都有，就你去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而且那是一整个月耶，一整个月。那我有一次跟我太太一块去到那个 Innsbruck。奥地利，然后再到慕尼黑，哇，什么地方都是圣诞市集， 到处都是圣诞市集。
请问你们有带小孩吗？
没有。
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吗？
有小孩啊。
那请问小孩在哪？
小孩长很大，他可以自己上学啊。
多大？
大高中啊。
哦，那所以前两年，前两年
就是疫情前的事情。
哦，那还好，那还好。嗯，没有，总觉得你们过得很滋润，你知道吗？你们的夫，你们这对夫妻，
我
没有，我就一直觉得我水深火热。嗯，好，继续继续。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去一些五大湖区，
五大湖区，
对，或者是去沙漠的绿洲。嗯，其实沙漠也蛮适合天蝎座去啊，因为天蝎座本身它就是跟沙漠有关的环境。所以他可以去看看沙漠，去看自己的原生地在哪里。不是，开玩笑，
蝎子的原生地，啊，對對對，沙漠来的。
对对对，好，还有一些我们讲
回去祭祖啊，要那个要记得自己的是哪来的，从哪来的
哈。对对对，啊，嗯，没有啦，啊，再来就是海洋的旅游。嗯，哦，海洋旅游
最早应该也是从海里来的吧。
对对对，因为沙漠，对啊，
对，
海洋旅游哈。嗯，海洋旅游很多，我们譬如说坐游那个游轮嘛。有的旅行已经是一种选择了，好，一种旅行的方式的选择了。好，一些古堡我们刚刚讲过了，还有博物馆。嗯，因为博物馆呢本身这个环境呢就有那种古老的很多的那种这个历史的氛围。好，那对天蝎座来说，其实回头看到这些历史氛围，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些看到一些事物也会心有戚戚焉呐。啊，嗯，所以你知道天蝎座内心当中有很多那种内在的感觉，灵魂动荡感非常强烈。嗯，所以看到博物馆这件事情的过去、过往、曾经呐，啊，哇，那个曾经感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哎，嗯，可以让他定下心来哈，啊，去感受那个感受。嗯，好，然后再来什么呢？一些非洲大草原啊，或者海参馆、水族馆。啊，这些都非常适合天蝎座。嗯，
天蝎座好像没什么地方不适合。嗯，我看到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地方不适合。
可是还蛮对啊，也不是说全部世界都可以去，就是我们讲的是这几个概念。
如果说跟其他的那个星座比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广纳。然后大概有哪些？比如说你之前有讲到的，但是你在天蝎座没有特别提到，好像就是比较拥挤的都市啊，
没有就没有，
都会啊，
绝对
没有，或者是比较人工的地方，
没有
就
没有，
就比较不适合。
他们就比较天然的地方，
天然
人工也有人工，譬如说万里长城或者是古堡要塞。
我万里长城我都已经快要觉得它不是人工，它就是一个旷世巨作啊，就摆在那边，它已经是那个文化遗产了，
是文化遗产。
这个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射手座。
射手座，
射手座有趣吗？射手座很有趣，就是只有几个地方。
玩的这样很有趣，玩的这样很有趣，对。
他们好像能去，就是适合他们去，应该是说这个他们去会。可是问题是你原本是说，就是这个十二星座，你是认为说这个都去这些地方对他的人生会有一些帮助？
哦，是扩展生活。
射手座还需要这些吗？
要，还是需要。你看，有些射手座很狭隘的，没有出去过的。
好，我们来看看射手座适合
乐趣的概念。任何地方你觉得有乐趣就可以去。就射手座是这样子，你射手座那么自在，你给他就让他去掉。因为射手座在三星学的原生的意义当中，原始的意义当中，就是跟旅行有关。所以对他来说，旅行本身就是他的生活当中这辈子最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那去任何地方旅行我都觉得都可以，他就是应该出去旅行。但是有些星座有些地方必须要去看一看，但对于射手座来说，他只要旅行他就很开心了，就旅行就可以了，没关系，就可以让自己去到处走走。而且我完全建议什么，射手座的旅行第一次一定要跟团。因为你跟团才知道不自由的感觉，然后你才会知道以后自己去玩才有那种自由行的感觉，才会越来越开心。所以一定要先不自由才会自由。这因为自由概念相对于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的概念出现嘛。所以你知道乐趣的概念对射手座来说很重要。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度假中，任何
度假
胜地，
度假村，
对，那你就知道旅行，很多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度假嘛。
对，
所以任何的度假的胜地，你看我都没有写什么地方了，我大概就只写环境大概的概念。好，但是还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乐趣包含乐趣嗜好，它跟嗜好有关，生活的一些嗜好有关。那你还有一些戏剧，跟戏剧有关系，比如说好莱坞，好，或者百老汇，尤其是百老汇，
各式各样的剧院。
对对对，个剧院，因为百老汇有很多常年剧啊，比如说猫啊，啊，或者那个孤雏类啊，孤雏类对吗？
是孤雏类啊，
对吗？孤雏类啊。 啊，这些长年剧可能就是那个戏就只不只演这个戏，那个戏院只演这个戏，好，就这样子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因为当你去看那个每一天都在演的那种盛大跟专业的感觉的时候，或者会不太相同哈，所以一些剧院也可以去，还有一个就虽然现在没有，但以前古时候是的，都可以值得去，比如竞技馆。
竞技馆对罗马竞技场，
对罗马竞技馆啊，你看那个盛大的感觉哈，那个应该去走走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乐趣嗜好这些东西还包含了一些跟金钱有关
系，你要有钱才能去做这些消费。
而且射手座也本身对这些环境都是好奇，你老是听人家讲华尔街，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为什么不去看华尔街那只牛呢？对不对？去走走去看看啊，华尔街，就是各地的金融中心、金融重镇。啊，新加坡也有啊，以前香港也有啊，对不对？你是香港以前的汇丰大楼，你要看看它的壮观，都是好的。好，就是去这些地方，因为它跟经济有关，跟金融环境有关，啊，也是有。还有一个皇宫，
跟王有关的，
跟国王有关的，跟王者有关的，比如有些环境，比如说皇宫啊，去看看皇宫有很多意义啊，比如说以前紫禁城。对不对？
这也是
对不对？皇宫嘛，
皇宫
啊，比如说，那南京曾经也有王，不是说中华民国以外，其他的也有人定都在那个地方，比如明朝最早也是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也有一个皇宫哈，去看那些皇宫，比如泰国的皇宫，然后那个英国的皇宫，什么皇宫有皇宫的地方，就好像是过去有皇宫还是现在皇宫都可以去看看之外，还有到目前为止还是国王皇有王者在统治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有泰王啊，
英国算吗？
英国也是啊，好，对，有还有王国在统治的啊，这些国家就去看看去走走。为什么？因为这种哈，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要讲？因为对他们来看有点那种想要统领跟统御天下的概念，所以也会跟这个所谓的射手座想要去旅行看到的环境不同有关。好，再来一些古王朝宫殿，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还有这个最棒了，这个射手座最爱了，就博弈圣地
拉斯维加斯，
澳门，澳门啊，任何地方之后有点可以公开博弈的地方啊，就可以。
然后
最喜欢了，
还有大型赛事，大型赛事也是跟博弈有关吗？
有也有关，
是不是？
大型赛事跟乐趣嗜好有关，运动嘛，休闲嘛，射手座本身也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还建议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些大型赛事不要住在边边角角，请你坐在第一排，坐在正前方。好，那种最重要的那个席位那个地方，怎么样你都要去看一下。比如那个大联盟的棒球赛，对不对？好，或者是那个美国那个篮球赛，好，你去看最前面最前面的位置，然后去看那比赛，现场比赛那种感觉。对射手座来说，那个是兴奋感，哇，好开心啊！好，那个感觉会让他念念不忘。好，所以这些都蛮适合去看。还有一个马戏团，有很多啊，比如俄罗斯有马戏团，对，很多地方都有马戏团，对，
好，
去看看，好不好？
好，射手座的好有趣哦，
很有趣，对。
再来，我们看看摩羯座。
摩羯座还是跟工作有关，摩羯座很麻烦，摩羯座是任何时候他都要跟工作有关，就他其实出去玩也要看跟工作有关的环境，比如别人怎么工作的。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光工厂啊。对不对？最有趣的观光工厂不是只有台湾有，因为台湾观光工厂的目的是为了那些小学生
DIY，
对、DIY 之外，还有一个去刚好是他们有教课外教学的时候，
可以学习
去看看，
什么学雨伞的制程啦，铅笔的制程啦，
对，你去过那个？
有啊，谁没去过啊？有小孩谁没去过铅笔工厂啊？那么大，每个小学生都要去的地方，
对，还有蜡笔工厂、
铅笔工厂都有啊。
好的，好，观光工厂，就是我休息要看别人怎么工作，看别人的。好，再一个著名人物的工作室，这蛮有意思。他怎么画的？比如说宫崎骏，他怎么画？好，他怎么画下来？好，比如三鹰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好，那其实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博物馆，比如说华纳兄弟啊，比如说迪士尼他们那些工作室工作坊，他们就把那个工作环境弄下来，好几个地方啊。那结果三鹰博物馆是其中最，我们觉得我们就蛮去过，我曾经去看过，就看到宫崎骏的一个曾经工作室的一个角落，他画画的地方，所以等于就原封不动放在那个地方，蛮有风味，就是你会看到哇，别人这么努力工作，我好像太渺小了，我好像还要再回去再努力工作才行啊，好吧？好。
还有一些名人的住家，
对，像比佛利山庄，
对，
去看别人怎么住这些豪宅，野心要拿出来，我才可以知道我的未来要朝向哪里前进啊！这对摩羯座来说太重要了，是不是？
还有各地的食品市场啊，
这个也很多啊。
对，所以像什么竹地啊，
竹地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是去吃，他们是去看别人工作吗？真的还假的？摩羯座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工作可以给他们，就算旅行当中看别人工作也有启发
的。待会再聊，
待会回来。建议从 Get Lucky， 我们来聊聊十二星座一定要来的一场特殊的旅行。新王子刚刚我们聊到摩羯座，讲到这个
食品工厂、
食品市场，各式各样，
好多、哦哦。其实后来你看，这个在欧洲就非常多，
对，
你看西班牙巴塞罗那。伯克利亚市场哦，那是个很大的市场，非常大，然后就很多万，就是很看到很多那种，我你看什么农产品啊，
对对对，
你知道他们就叫香肠最多嘛，嗯，很多香肠啊，这种腌制品、啊、
腌肉、啊，
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火生火腿啊，
啊、
嗯，对，很多很多。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竹地，我们刚刚讲的竹地很重要，还有纽约联合广场农夫市场，嗯，啊，泰国还有奥多哥市场，嗯，还。图克恰克，
对对对对对
对，图克恰也是
那个商那个好大，那进去就迷路的、那个、
迷路，对对，那个市集哈，嗯，还有一个公共浴室啊，公共浴室比较奇怪一点，为什么？因为其实公共浴室目的比较倾向于是大家工作劳累完之后洗个澡，嗯，对，一起洗澡的感觉，那个这个时候罗马开始就有罗马浴场嘛，
对，
啊，我们曾经看那个有一个演员
阿布宽
，
一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那部蛮好笑的，
蛮好笑啊。然后呢，还有人在就是说，像英国巴斯，他就把罗马浴场的概念放进现代的概念里面，嗯、所以他现在还有哈、哦，
对，
还有一个就是匈牙利宫殿浴场、嗯嗯，但是有一个是土耳其浴嘛，也是一种概念，土耳其浴也是休息完去除劳累的时候、嗯、啊，土耳其浴的方式也是这样子、嗯，所以土耳其还有一个艾菲索斯遗迹，它是一个浴场的遗迹，嗯，好，那日本当然最多了，钱汤。温泉是最多的。
好，再来我们要赶快加速，不到十分钟我们要讲宝瓶跟双鱼。
水瓶座的概念比较像对立、相对的概念，所以很多是什么、古老，我们就不要再去那种城市的去古老村庄之外，还有古战场就是古老那种对立的环境。为什么要对立？因为第一个先谈到水瓶座本身在个性上来看喜欢跟别人唱反调，就是一种对立，所以我跟刚才告诉你，这种对立如果你拿捏不好就是战争，但战争造成的伤害很大，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古战场啊，日本的岐阜关之原古战场啊，还有比利时的滑铁卢，那知道滑铁卢嘛，就是那个拿破仑嘛哈，还有希腊的马拉松平原，就是三百壮士那个斯巴达战士嘛，
斯巴达
就在那个地方打的，对对，
那
个古战场，对对对，有很少的人力，然后干掉波斯一大堆的那个军那个部队哈，就这样子，然后一些法院是什么？仲裁。就是两个人在相对的概念的时候产生一些仲裁的概念，有些特殊的法院，比如台南法院是个古迹，也蛮值得去看的哦。好，然后或者是说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就是模仿罗马式的建筑哈。还有战争纪念馆，
其实各地都有战争纪念馆，
对，很多有，比如韩国首尔哈就有，还有胡志明市有战争遗迹博物馆，嗯，啊，甚至于英国还有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嗯，啊，都是这样子。以外，还有欧洲有一个犹太人纪念碑，嗯，啊，这是也就是战争的受害者哈。啊，联合国一个纪念墓园，唯一的一个纪念墓园就在它，就是纪念韩战期间阵亡的联合国军队的将士。
那它是在哪里呀？
在釜山。在釜山，好，这都蛮值得去看一看。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说，我们老是跟别人唱反调的同时，有些时候在跟别人作对哈。
哦，你要看做对到最后，
老是跟别人作对到最后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种的下场吗？
你看都在对立，现在南美韩现在还在对立，是不是？
所以这是要给宝瓶座、水瓶座的，
明白人生当中不是只有作对这件事情啊。啊，跟别人唱反调无所谓，跟唱反调那些人唱反调干嘛呢？离开他就好了，我们去另外找天地啊，干嘛跟他对立？啊，我从这个角度来告诉你，人生要看待这个，要把重要的重量跟能量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不是跟别人对立上面。
好，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双鱼、
渺小的概念哈，双鱼
对，什么叫渺小的概念？
就是渺小。当你看到一个，我们讲的第一个就讲火山，但你看到火山这么大的喷发之后，你算什么呢？你算什么时候？你就不会把自己的那种欲望、欲求，或者是自己的。对自己的那个感受放到那么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双鱼座人有的时候就是
不是
太
太哀伤，把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悲伤都放大了，
就是芝麻绿豆大小事都觉得很严重，
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我自己看都心有戚戚焉啊，是不是？
那芝麻绿豆大小事都放很大，他们也很适合去看一些。我觉得他们也很适合去看那种战争之后的，
也应该
战争之后的。
可是他们只会产生怜悯心，他不会产生对立感，那个冲突感，哦，他跟水瓶座不太一样。
好，所以双鱼座就适合去看这种大的场面，然后去想到其实自己真的
多渺小，就是，这地球那么大，地球打个喷嚏，
我就一颗沙而已，我算
就爆出来了，对不对？哦，比如说日本阿苏。好，火山，好，还有日本富士山，当然最有名的是个火山，还有意大利的嘛，维苏威，对不对？
维苏威那也是火山的
火山，对啊，
遗城，
对对对对，嗯。然后巴厘岛还有阿贡火山，对对对，还有黄石公园。
哦，我好想去黄石公园，
应该去了，那个颜色真漂亮，应该去看看。你不要跟我讲，你跟你老公讲。
我跟你讲，美国有啊，我上次跟我老公说，
就要去啊，他应该去，
我想要明年来，
他也要去，因为他也是一个盆地概念，因为他那个地方嘛，哈。还有我们高雄有很多泥火山，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对，
泥火山哈，然后再来什么坑道，
巴巴坑道，
很多坑道，对吧？为什么？因为坑道是一个在地底下的环境，那个感受很不太相同。我还好，我当兵的时候在坑道待过一段时间，蛮清楚那种感觉的。金门马祖都有嘛，哈，很多坑道哈，在一些公墓。公墓呢？为什么你看，比如说最有名的是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你看这多漂亮，一个一个，而且都是先烈先贤，哈，哦，所以包含我们刚刚讲忠烈祠，还有什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我刚刚有问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算不算？
对对对，算，好，还有斯德哥尔摩森林公墓。有些公墓非常漂亮，啊，而且观光的，啊，像日本和歌山高野山奥之院，啊，也是，还有那个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啊，都是很漂亮的。因为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所有的人的灵魂都是累积的嘛，就是我们来到这一世，把这事做好，再往下一世前进嘛。那所以这些东西还包含甚至叫名人的陵墓。那名人陵墓在那个什么欧洲的教堂里非常多，因为塔罗牌有一张牌叫做宝剑四，宝剑四就是一个名人的陵墓躺在那个地方。好，所以他们知道名人陵墓就是上面就是石棺，就雕刻出他最后的死亡的时候睡在那个地方的样子，那下面是他的那个遗体，好，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值得去看一看，是告诉别人说，你一个伟大的人，他经历过多少的成就，经历过多少的苦难，然后才到这里。所以就本身就让你知道说，你不要去看到自己，哎呀，那么卑微的一些那种感觉，要看到我多么渺小，我还有更努力，要更大的世界等待着我们，这样子，好，去看，让双鱼座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当然还很多嘛，还有先人受苦受难的地方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看美国那个铁路都是以前华人去帮他盖的啊，对不对？好，这个就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不然也可以去看一下中横，啊，
对，中横也不错，
中横也是，啊，打造出中横也是多少的血泪跟性命换来的，
以前农民啊，对不对？啊，还有大峡谷啊，啊，甚至一些地势险峻的地方啊，比如沙漠也可以啊，还有杜拜
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欸，
是一个沙漠的新生地。为什么这样讲沙漠新生地？因为它是再利用的意思。要是你说这个可以让你不要只看到自己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看起来我们以为它是没办法用的地方，但它其实可以变得很好。好，就告诉你这些，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大洞穴的岩洞，好像什么熊本的雪林林岩洞，好，然后呢还有基隆的仙洞岩。好，然后葡萄牙当然有一个很棒的海那个叫贝维吉尔的海滩洞穴，啊，甚至于是亚利桑那的羚羊峡谷，还有有名的一些蓝洞，啊，蓝洞就是克罗埃西亚的比瑟沃岛，对，比瑟沃岛，它就是一个蓝洞，很漂亮嘛，还有这个很棒，双鱼座最爱的酿酒圣地，
是因为双鱼座爱喝酒吗？
对，喜欢酗酒。但是千万记住，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能开车，没有成年不能喝酒，很重要。
还有比较爱喝酒的星座，
有啊，
双鱼是哦，
双鱼是其中一个，啊，哦，好，
还有别的吗？
啊，
赶快想一下，
还有什么别的星座？很多星座都爱都爱
啊。对啊，我觉得哪有这么干没有？
千万记住，就是不要开车喝酒的对吧？很重要哈。还有一些考古的挖掘场，就是秦始皇啊、陵墓，也是第一个还是陵墓概念嘛？
对，在
兵马俑嘛，对不对？
兵马俑，
对对，很多
地方嘛。因为我刚刚在问王子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姬玛哈陵，这到底是算陵墓还是
算
王朝？
也算王朝，也算陵墓。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聊到像金字塔，
金字塔也是。
金字塔也是陵墓，但它也是一个王朝，
也是王朝。
秦始皇的兵马俑也 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从渺小的意思是说，我们从渺小去看到自己的伟大，所有的伟大都是通过渺小而形成的。这些先贤先烈也是一样，他们都是渺小，他们觉得自己很渺小，但他在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大的光芒。我觉得双鱼座常常缺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可以变得更好，所以不是每一天都要哀怨。感叹自己这一天怎么就这样子而已，或者是人生好像就这样子而已。其实你不去做出改变，完全不会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所以我要透过渺小去看到自己有机会变伟大。
好，那请问王子，这里面你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双鱼座，我就顺便问一下。
我只去过那个一些名人的陵墓。教堂里面的那个我也没有去，我也很想去啊。我对
你在里面，你现在最想去哪里？
我就坑道我去过了，因为我在马祖当兵嘛，在坑道待过嘛，那我经过金门观光过嘛哈。我最想去哪里？我其实很想去看那些公墓，什么森林公墓啊，我就蛮想要去看的。还有其实大峡谷我一直好想去看哦。对，大峡谷
美国的
对啊，美国大峡谷，对，鬼谷神宫，对，应该去看看的。那就应该把黄石公园跟大峡谷绑在一起。
对啊，黄石公园、大峡谷，然后还有你看像那个什么瀑布，大瀑布我也没去看过，我都好想去看。
应该找旅行社绑这个绑起来哈，
绑旅行
就是
十二星座的旅行，
只能这个星座人来。
好有趣哦！哎，好，这就你接下来的任务了，好好帮我们规划一下。
是是
哦、
对对、哦、
好，今天非常谢谢星王子，十二星座一定要的旅行。我们今天讲的是下半场，上半场是在3月15号，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哦，就是可以锁定去3月15号找一下我们的这个飞碟联播网的这个生活同乐会节目的直播。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哦，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时的来关注我们，所以。请大家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要给我们按赞，然后记得帮我们分享，然后也要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子才会收到这个即时直播的通知。另外我们的 Facebook 现在也都可以同时直播，希望大家用更多元的管道让我们来陪伴大家。就爱点你 UFO